不专心祷告，这是基督徒致命的伤害。
听说早期的孩子们求圣灵，学生联会一整个礼拜下来还要发喉糖拖地，因为都是汗水。
祷告可以做我们不能做到的事，到我们到不了的地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着我们教会的孩子走到老，但是神可以，圣灵可以。
哈利路亚，感谢主赏赐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里一起团契。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我是马大。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哦。
感谢主。
那我们欢迎罗占坤长老。
哈利路亚，我是罗占坤，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来见面。
欢迎，
欢迎。
哈利路亚。
我方便问一下长老今年几岁了吗？
81。
哦，哇，好，那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说今天特地邀请长老来的原因，就是前年刚好有机会去彰化，然后跟长老一起吃便当。长老有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专心祷告，是带着很感慨的这种心情的语气，所以我就真的很想问长老什么是专心祷告。因为长老的年纪，我们今年是台湾传教100周年，长老就经历了81年。所以现在很难得还能邀请到可以到我们录音室，然后还可以就清楚跟大家回忆过去，然后所以就很想问就早期教会的一些状况。那早期70、80年前教会的孩子是怎么样专心祷告呢？那长老你目前记得的画面大概是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早期的儿童啊，或者年轻人比较专心祷告，那个都有时代跟环境的一个关系了。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没有智慧型手机，
没有所以大家祷告比较能够专心。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看到我旁边的年轻人边祷告还要边关心一下他的手机，怕 有人传信息啦，或者说手机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他们不专心为什么会不专心？因为对这个使命感还有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你如果没有感觉到圣灵在我身上我祷告就是跟主耶稣讲话，跟主耶稣交通，听主耶稣的启示，祷告就不会专心了。不专心祷告这是基督徒致命的一个很大的伤害，
致命的伤害。
所以长老，听说早期的孩子们求圣灵，然后或者是灵恩布道会啦，学生联会一整个礼拜下来，那还要就是发喉糖，就是声音喊到喉咙都会痛。然后很多孩子是声音沙哑，然后以前是没有冷气的时代，听说就是祈求灵恩结束之后还要有人去前面就是拖地，因为都是汗水。那这是真的吗？
汗如雨下这样。
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开冷气应该就会好这样。
以前哪有冷气，甚至连电风扇也没有以前学生联会人那么多顶多发给你一只扇子。
边祷告边扇扇吗？
不是边祷告边扇啦，就是说真的太热的时候你扇子用一下不是说边祷告边听到边扇啦所以你说祷告汗流满面之盛，
这么认真祷告，
整个祷告的那个氛围真的不一样现在真的已经真的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画面也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真的
对
所以之前的那种场景跟现在来比那时候的祷告大家很专心很迫切所以祷告到声音沙哑都很正常所以每次灵会完很多都是讲话讲不出声音烧声沙哑所以那个时代的祷告很多人得圣灵每次祷告完一定有人得圣灵得圣灵因为跪在前面的很多所以那个时候都有粉笔做记号你得到圣灵画个圈聚会完传道就说那个有粉笔画记号的站起来
那个粉笔画在什么地方啊？
画在地上，
他跪着前面的画圈圈，所以
地板上，
你看你地板上有圈圈，就是等一下要站起来。
哇，那就很像传道他们之前有提到，他们到
非洲
去，就得要
贴
那个便利贴是一样，
对对对对，
或者是王传道也说，在有一些地区是要用小黑板，
嗯、
哇，真的是盛况，感谢神。
早期我们的这些长辈让我们知道真耶稣教会的一个使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早在约珥先知的时候，神就启示先知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他会两次这个圣灵的降临。约珥先知以应许之地，就迦南地的气候，讲到每年神都会给秋雨跟春雨，先知是用这两句的语句来比喻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这两次的圣灵降临。既然是神应许的，应许就带着祝福，所以读约珥书第二章22节后面那一段，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神的应许是带着祝福。秋雨圣灵也被称为是早雨圣灵，就是五旬节的圣灵，建设了很多教会，因为圣灵降临大得能力，所以信徒都很有使命感，到处传扬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甚至于撒玛利亚，再来保罗就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使徒时代早已的圣灵也建设了很多教会。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春雨的圣灵，也叫晚雨圣灵，1917年降临在中国大陆所建设的教会，十年后传到台湾，1926年，感谢主，圣灵建设的教会让每一个信徒主耶稣应许的都可以得到圣灵。
那我这边也朗诵一下刚刚长老有提到的经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就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的23节，这里说，喜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28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所以今天真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了解到为什么有圣灵，鼓励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要祷告祈求圣灵，那个慕道者来教会之后，我们也是鼓励他们要祷告祈求圣灵，并不是说我信耶稣就有圣灵了，你受洗了之后你就有圣灵了，不是这样，因为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是要祷告要祈求才可以得到。秋雨是为了要撒种，春雨是为了要收割，所以主耶稣再来之前，真耶稣教会所负责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收割。那这个收割的工作是主耶稣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所以早期我们的长辈都教导我们，你们的使命大家都是要为了完成主耶稣交托的这个工作这是得圣灵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一个自觉。
对，那长老刚才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早期没有什么电视、三 C、智慧型手机，那没有什么可以分心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使命感，就是台上的讲道人员不断的在提醒，就是年轻一辈是说，我们就是末世要收割的阶段之前，那我们大家都带着使命感，所以求圣灵，然后迫切的祷告，然后祈求圣灵更充满，这样的使命感是让你祷告需要专心，也觉得很必要专心，两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样子。再来是说，那现在我们在前面台前按手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孩子的祷告不太确定是有没有在
有没有在线上
去听一下有没有声音这样对不对？
对，现在的小孩子有气无力祷告
没什么声音这样子，
没有还要认
还耳朵还要下来听一下
听听看有没有在祷告所以没有那种迫切认真祷告就祷告就没有声音了甚至有的学生灵会 学生自己的见证，一跪下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他的心就跑掉了。我去跟同学打一场那个乒乓球，按铃结束的时候，他说我打胜了，我怎么样了，心都跑到外面去了，没有真正的用心在祷告的事上，所以那种祷告
那就是已经流于形式化的祷告了，对不对？
张导，你刚刚说的是一个比喻，还是
他真的在脑袋里
跑去外面打乒乓球，还是脑袋里面在幻想
学生见证的？所以他得不到圣灵啊，
他自己脑袋
在想，
就飞出去了，
飞出去跟人家打，
心跑出去了。我跑到上面去跟同学打球了。
有可能在脑袋想的是社群媒体谁回我了没，或者是刚才
现在的话是，
对，现在
的话，
或者是刚才早
刚刚看
的
影片啊，
怎么破关？
对对对，
或者追的剧情怎么样的，
或者是等一下想要出去吃什么、
喝什么，
都有了。哎呀，就不专心了。
那张老，我们现在的时代就环境就已经这样，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专心的祷告？这个需要立志吗？跟没有体验神有关系，还是说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你祷告不专心就没办法体验到神，这两个是相关的吗？
都有关。刚刚提到说不专心祷告，这是现在很多小孩子跟年轻人普遍的情形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人的心思意念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去集中。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也比较没有觉得迫切祷告的需要？因为生病有健保，看医生也很方便，然后有缺什么东西跟爸爸妈妈要大概也都买得到。是整个环境物质的环境条件越好，好像觉得想要迫切祈求神的那个心态也会变得没办法这么强烈。
这是一定的啦。
第三个没有办法很专心的来求圣灵或者是来祷告，刚长老也有说到，就是有没有关切跟神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是否密切，
这好像是互相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专心祷告就没有办法体验神嘛。
对，
那没有体验神跟神关系就不亲近，那就下一次再祷告就
对。可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在意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一边一直觉得没有体验，一方面你又不愿意去
花时间，
那你就真的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如果有足够的祷告，在祷告中是真真实实有体验神，就会喜欢祷告。所以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爱神，也因着常常祷告，到后来她非常的热爱祷告，读书前会祷告，出门前会祷告。她说她得要设闹钟，设闹钟不是说我今天设定我要祷告多久然后我就要停下来，他是怕自己会祷告的太在神里面，他不愿出来，会让他迟到，会让他来不及念书。所以他说他每次要设定今天只能祷告半小时，我今天只能祷告一个小时这样。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陪伴我们的孩子，可是圣灵可以。祷告也可以做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祷告也可以到我们到不了的地方。
对，不是有一个诗歌的歌词说不祷告没有能力吗？
少祷告少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多
祷
告
多
有
能
力，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
对，
事实上除了宗教教育，除了教会的关注，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
对，
我前几天刚好有跟一个传道吃饭，传道也很感叹，他曾经到一个新的教会，然后就要求就是每一次老师要带着学生至少要祷告十分钟，家长抗议。
家长抗议什么？
抗议说太长了，
十分钟祷告太长
太久了。
那我其实也有听过，就是有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课程啊，教育股要求各班的班级的崇拜课可以延长一些祷告时间的时候呢，就也有教员会担心压缩到上课的时间啊。这件事就让我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崇拜课的本质不就是敬拜崇拜神吗？那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崇拜神的一个也很重要的跟神建立关系的方式啊。那好像不只是听教员讲课这件事才是在崇拜
的就是崇拜不是只有知识的传递。
对，我也要说，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有让我们成立一个团契，然后来一起读经。那时候我对于带领的人要先默祷，然后还要再祷告，然后祷告完才开始读经，然后读经完还要再祷告。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一直起立跪
下，
起立坐下，起立跪下，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都好形式哦。可是我后来才能渐渐明白，读经前或者是我们上课前的祷告，其实是请求圣灵的同在，请求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有受教的耳朵跟领受的心。
嗯，
前几天有听传道在讲，就说这个读经完后的或上课完后的祷告同样的重要，你要祈求神把这些话语来挂在我们孩子的颈项上，同时要让他们可以来调整更新他们的生活，然后能够行得出主耶稣的道理。
嗯，对。
马大，你刚刚讲的是我跟你吗？
就是你啊，
就是我。对，其实就这在有
21年前，
对、wow. 就是我们一开始跟马大一起读经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刚受洗，
因为还不明白，
他不明白，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就是读经前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嘛，依照一般就是我们聚会的形式。那马大、那时候他有时候他不太认同，可是感谢神耶、欸、就是我没有感受到他的不认同跟不顺服耶、欸、就是
有啊，我们有 argue 啊，我有说这样好形式哦，你有解释，你有耐心的解释
哦。
对，
好，那我其实说以这20年到现在的经历，就是马大后来变得比我还坚持、
哦、
变得比我还坚持，
因为 我深深的知道这中间的重要性，然后也会被主耶稣管教。对、
嗯、好、欸、那我在这边也很想跟年轻的教员分享，等一下长老也可以跟我补充。那我跟大家讲说，我们上一堂就是在教会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话一定要带着圣灵的力量。那我们讲话带着圣灵的力量，孩子他就会专心听，然后他如果圣灵的话语进到他心里，他等一下就会很想要祷告，因为你的话打动他。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讲到内容都是为了要让孩子们
到神面前
跟神的关系更亲近、
嗯、
我们不是要为了让孩子觉得我们课讲得很棒，准备得很充分，我们讲不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课前的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而且每次都要提醒孩子说一定要祷告求神的话语进到讲道者的舌头，能讲出神的话、
嗯、
也一定要求神的圣灵开通每个人的耳朵跟心，使每个学生可以听进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不管是5分钟10分钟、
嗯、
那一定就是讲者不管你再有经验，每次都一定要求圣灵跟我们的这堂课同工，所以这个会前的祷告很重要。那我们怎么评估我们这堂课有没有圣灵跟我们同工，有没有讲出圣灵的力量，就是你看他会后的祷告。你讲完这个课程之后，他有没有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内容的议题很重要，有没有觉得更想跟神更亲近、
嗯、
所以我们的课程永远讲不完，永远都是讲不完。最重要的是在30分钟40分钟50分钟的课程也好，有没有透过我们嘴巴所讲的话让孩子愿意跟神更亲近。
对，
好，
对。然后我觉得除了老师、在祷告上的陪伴跟祷告的训练之外，我觉得家长也很重要。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弟兄，他的小孩4岁就得圣灵。那我当时很讶异，我问他说、啊、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没有，他就只是、很努力的，连周间都带着孩子来聚会，他也 很努力的陪伴小孩子，也注意孩子的祷告状况。再来就是当孩子开始会认 BPMF， 他就鼓励他说哎，你可以抄圣经，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抄一些经节。这个孩子常常就用各种时间从创世纪开始抄、
哦、
4岁哦，结果没多久主耶稣就把圣灵赏赐给的孩子了。然后他
听说4岁得圣灵，
然后
对啊，很小耶。
他得了圣灵之后，妹妹很渴望，妹妹比他更小，所以妹妹就在祷告上也很努力。过没几个月，这个妹妹也得圣灵了，比这个姐姐还要小。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圣灵是主耶稣的赏赐、
嗯、
可是教会的教导 老师跟家长的陪伴同样的重要，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每一环都很重要。
对，
这样对。
再来就是我有太多次听到我们的青年在回忆当初曾经悔改或者是怎么样在信仰上找到神，其实都是在藉由学龄会或者是青年神训班。
嗯，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而加拿大杨传道有说，学龄会最重要的两件开始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学会敬畏神，在教会里面作为神家里的人应当要怎么行，要怎么样守规矩，要安静，要顺服。然后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祷告时间。
嗯，
不单是小孩，甚至很多老师跟着他们有很多的祷告时间。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很多美好的见证，将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圣经里面箴言22:6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着我们教会的孩子或我们家里的孩子走到老，但是神可以，圣灵可以。
那其实也就像哥罗西书的1:28所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不管是我们是担任教员，我们是家长的角色，我们是教会里的领导者的角色，我们都要思考怎么样可以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小朋友或者青年祷告不专心，祷告不能持久，这个多跟父母跟教员有关系。我讲一下，我们早期的教会是天天聚会啊，聚会不一定都要讲道讲很久啊，有时候没有传道嘛，读段圣经啊，就是祷告祷告。早期的教会就是以祷告为重，认为祷告也是一种崇拜。现在有一些教会，星期一本来是唱诗祷告会，可是后来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问信徒说为什么礼拜一你不来聚会，礼拜一有没有讲道也不算聚会 啊，所以他们以为说祷告不是很重要，所以就不来聚会。
对，
再来就是老师有看重祷告，学生就自然会爱祷告。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教员，那一天是上课了，他先来祷告，然后他在黑板上就写着你祷告了吗，所以让每一个学员只要进到教室来看到老师在祷告，他们就自动的也会来祷告。家长老师都看重祷告，自然而然学生他也会学习要祷告。如果家长学老师都没看重，来到教会就是嘻嘻哈哈，不用心祷告，这个都跟家长跟老师有关。
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身为就是小小的牧羊人以身作则也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员其实没有这么重视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刚刚的很大的反省是，那我到底有没有做好祷告，注重祷告的榜样给他们看。
当讲榜样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误解，以为是就是说我要做出那个行为给别人看，但是其实应该不是，而是说你其实自己本身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我觉得神就会自然而然的帮助你。就是你不管是跟孩子教导或者是在讲课上，然后其实神会跟你同工。那也许我们口才没有这么好，我们没有这么聪明，那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把它落实在你自己生活上。那我刚听了也是自己在做更多的反省，我回家要少滑一点手机多陪孩子祷告。
而且其实讲到就是形式化跟内在的这个问题，内在的敬虔会很自然而然的反映在行为上，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1.5代信徒，就是我跟妈妈一起来慕道的，那所以就是我还有印象，我小时候看到教会的祷告的风气其实是跟长老刚才讲的早期教会的那个祷告的风气是还有一点接到那个尾巴。所以我印象是我小时候真的是学生联会就真的是会放喉糖，然后前面跪着祷告小孩子声音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大到我坐在后面都听得到前面求圣灵的某一个孩子的某一个声音，就是非常大。 大声、嗯、然后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老师自己本身示范的就是随时祷告，然后大家分享任何的困难就是要祷告，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那那个语气是不是形式给一个标准答案、嗯、是他真的觉得祷告很重要，
他真的觉得祷告很重要。
然后当时去的教会也是只要不是聚会的时间，那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祷告的声音。
对，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教会里面是有祷告室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再复兴自己想要迫切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励志，那长老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吗？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己还有就是我们的青年朋友更年轻的孩子们透过祷告更进一步的体验神，
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造成一个祷告的风气，家长教员跟教会的这些长子负责人就领导者有没有看重祷告，这个很有关系。现在彰化教会在建堂，我们的教牧他聚会每一场一定到、啊、而且都是提前到来教会祷告、啊、信徒看到负责人跪在、啊、他的位置上祷告，所以每一个信徒来自动就会祷告，而且都会提前来，比如说安息日10点聚会，这些负责人、哦、可能他们9点半都来就在一起祷告，所以信徒来就一直祷告。而且以前有一些信徒是好像华礼进场的、哦、都时间到了才来，现在养成一个习惯了，就9点半、哦、很多人来了，很多信徒都已经来了、啊、大家都在一起祷告了、啊、一直到9点50、哦、来唱诗，所以变成很多信徒都会提前来教会参加祷告、啊、让这个祷告养成一个风气了。因为我们建堂的关系嘛，所以、那个教牧、哦、2-3年来、哦、聚会完宣布事情完了，他有做一些建堂的报告，现在工程进行到哪里，让信徒通通都知道，还再一次为建堂的事情祷告、啊、刚刚开始有一些信徒说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你就第一次祷告长一点就好，为什么还要一次祷告。但是慢慢的、哦、现在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信徒都会参与第二次的那个
特别为了建堂的祷告。
对，我们盖会堂刚刚开始、哦、有很多的挂历，很多的问题，一些危险、啊、都借着祷告主耶稣的带领、哦、迎刃而解，一直到现在主体都已经完成了，就是借着祷告，所以让现在的信徒都知道、哦哎、祷告很重要、哦、我们要靠祷告。撒迦利亚书、啊、4:6，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所以借着祷告让信徒体会到、哦、要为教会圣工祷告，要为教会的建堂祷告、啊、大家热心来参与，不管是会前祷告或者是、会后的那个特别祷告、哦、大家都很认真的参与。
我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因为在纽约要建立教会真的很困难，因为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房地产非常的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位新加坡来执事就一直勉励我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好，那时候看的价钱要将近200万的美金，他就问我说啊，你们存款多少，我就说、哦、我们的建堂基金55万，他就倒吸一口气然后跟我说你们要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当时真的有很多困难，我们也有历经就是找了地方已经要签约了又被破局，人家说有愿意出更多钱的买家，对我们教会来说是很大的挫折。可是感谢神，那时候传道就是勉励我们，那我们就每个安息日的中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那 我记得一开始祷告大概就几个负责人，可是一方面是历经这个困难，再加上我就拜托每一个老师都要一起来祷告、那老师有时候中午会在跟人家聊天，小妹很无耻的去插进他们聊天的中间说我们要祷告咯，然后把人带去祷告。可是渐渐的你就看到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越来越多人，然后到最后是全教会一起祷告，我们几乎吃完饭就开始祷告，可能20分钟甚至更久。后来就越来越顺利，然后我们就真的有地产，然后可是我们面临的就是我们要在很快的时间签约完凑到足够的钱， 当时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负责人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两个一起来祷告吧。那他每天工作都要工作到三更半夜，然后他可能11点12点才回到他的家，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祷告半小时。很奇妙，我们才祷告几个礼拜，钱就突然 像雪片一样飞进来了。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不但募款完成，而且连改建的基金都有了。所以我真的可以理解，就是真的祷告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到我们到不了的地方。
那像刚才长老或者是马大跟我们分享，就是教会为了要建堂、负责人或几个带领的人开始祷告这件事情，那他们其实是用快转法直接就把结论结果跟我们讲，就是美好的结果，最后教会建造了祷告的大军，然后事情就很完美的看到神的、这个神迹跟恩典。但他们是用快转法，那你要去回想说当初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开始去推动祷告的人，他们其实是经历了一段蛮痛苦辛苦甚至会挫折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他们用快转就省略过去。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听到节目的这集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软弱的时候，然后都会有不想跪下来祷告，然后想要继续待在自己人舒适圈的时候，但是那个脚一定要踏进约旦河，就是做出这个第一步的行动，那神的恩典跟帮助才会下来。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学员啊，当你们觉得就是真的很想要体验到神，但是你们有课业压力的时候，那你们是否愿意就是真的特别拨出那个时间，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先祷告，祷告完你再去做其他事情，你读书你怕你读不完，但是你先选择先祷告、然后我觉得神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见神的同在。
再来是当然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不会，神一定不会帮我，神一定不会听我祷告，祷告一定没有用，你不要想这些，这些都不要，这些想法都不是来自于神，你就是把脚第一步踏进约旦河的水里面，你就是跪下来祷告，其他都不要想。你如果读书遇到困难，你就是跪下来祷告、然后工作的、结婚的、家庭的困难，就是跪下来祷告。这样，
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都非常的美好，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先告一段落了。大家平安，
平安
大家平安。